前阵子我看到一部电影的这个广告，法国的电影，是有关一对呢天生就耳聋的这个夫妇，他们从市区呢搬到郊区啊，这样买了一处的农场。那这一对天生耳聋，当然耳聋的人呢通常呢也没有办法说话，对不对？他们也不说话，那不会发声音。那刚好呢他们一样的也生了两个小孩，可是呢最让他的父母惊讶的呢是他其中的一个女儿居然是正常的。你为什么说居然呢？因为对他们来讲，他们一生从来没听过声音，所以忽然间生了一个女儿是会讲话的，会唱歌的，可以跟隔壁邻居玩的，他的父母非常的害怕，怎么办呢？日子一天一天的过，这个孩子呢成为他们家里唯一的帮手。他们家在卖什么？农场啊，就卖一些乳酪气食啊，还有肉类品啊。他是唯一可以找钱给人家的，对不对？他唯一可以知道人家要什么的。所以其他的爸爸妈妈还有他的弟弟都在那里傻笑，然后就帮忙看要拿什么就给什么。可是啊，在学校里面呢，学校的老师发现他这个女儿具有唱歌的天分，非常的好，所以透过学校的甄试评审，他们决定要送这个学生呢，就是说请大家来，就是来支持他，然后送这个学生去法国的巴黎。巴黎就是好像我们在国内，或是你在你从国内送去北大，你在这里送去哈佛一样的非常知名的学校，去栽培他的这个唱歌的生涯，因为这个实在是太有天分了。可是父母亲呢很挣扎，为什么？他是家里唯一可以讲话的，唯一可以卖东西找钱的啊，那他去了我们两个老的怎么办呢？对不对？那这个家这个农场谁照顾呢？所以啊，父母啊就是心里面很着急啊，两难，你知道吗？很高兴他要去很好的学校，去城市耶，去巴黎耶，他们是在乡下，你想看看，我的孩子居然可以被提名去那里，然后呢可是他去了我们这里就没人照顾了。在最后一次呢审核的这个演唱会里面呢，学校邀请了他的父母，这是这一对聋哑的这个父母，坐在观众席，远远的对着这个舞台下面站了一排评审的，是背对他的。他的女儿呢本来已经预演好了这一次呢要怎么唱什么歌，然后呢要怎么表演。那一天他忽然间呢改变了他的表演的方式，他把手语加进去了。手语，因为手语呢是他们家唯一可以沟通的，大家都知道的，所以呢他就呢上去唱歌的时候开始展现他的歌喉，然后呢眼睛远远的望着坐在远远观众席的父母，开始用手语边唱边比，然后慢慢你就看到那个镜头了，他的父母呢看到眼眶就红了，听着，然后就母亲拉着父亲，然后呢越坐越紧，然后呢从眼眶的红呢，后来你就看到眼泪一直掉下来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女儿透过那一首歌跟他母亲父母表达他内心的渴望，他想要去法国，他想要好好的赢得这一个荣耀，然后以后相信一定可以带给他的父母很好的生活。他希望唱，他希望能够受到好的教育，唱出美好的人生。弟兄姐妹，这是爱的故事，这是一个家庭充满爱跟温情的一个故事。在圣诞的季节里面，也是我们宣扬爱的故事的一个最佳的时机。就像刚刚 Paul 为我们分享的，圣诞节为什么是喜乐的？为什么是大好的信息？你知道对那一对父母来说，他们的疑问是什么？他们的疑问是说，生了这个孩子又会唱歌会讲话，这个孩子跟我们不一样，怎么办呢？ 今天的天父上帝，他坐在高高的宝座，看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，我们的生活，我们跟他的关系，上帝的忧虑一样的会有一个问题，我的孩子现在在那里跟我不一样，怎么办？怎么样让他们再次回到我的怀抱？基督教的这个美，就是在一个回家的路，透过谁？透过耶稣，成为我们共同的语言。那个女儿最后的唱歌是用手语，为什么要用手语？因为只有手语，他们家里的人才能彼此沟通，才能够了解到他的心意。今天我们说，圣经就是上帝的话，道成了肉身。今天耶稣为什么要来到我们当中？他是神，他是神的独生子来到我们当中，因为唯有透过耶稣，才能够我们从他的身上看见那一位上帝，好像我们有了共同的语言，我们才能够明白这一位上帝的本的神性。我们也因为神所说的话，就是说我们说的圣经，成为你我共同的语言，成为我们跟上帝共同的语言。所以基督来到我们当中，成为人的样式，向我们每一个人启示神的爱，所以我们能够因为明白，我们就能够有一天回到上帝天上的居所，我们会有一个美好的盛宴。今天在这一个信息，我们要讲的正道的主题是从害怕到喜乐。在经文就是在路加福音二章八到十四节，有三个部分我要带领大家来看的。第一点就是大喜的信息。什么信息？因为在这个经文当中，我们看第十节他说什么？天使说不要怕，看啊，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，是关乎万民的。这个是什么样的信息？美好的信息就是我们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常常谈到了，神爱世人，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今天很多人抱着一个观念，想说啊，他们如果去教会啊，如果信了这个基督教啊，就没有自由，就不能做这个做那个，好像说我们去好像很多权利就被剥夺了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一个做父母的，在看到小孩子每天在成长，他在学校的一些这些人际关系啊，种种的，你看在眼里，你知道他现在做的适不适合他做的事，你知道他交往的朋友是不是适合的，是不是我们觉得正常家庭的，或是说适不适合交往。他的行为举止其实在你的眼前你知道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的孩子他知道他在做什么吗？他不会完全知道，这是一个过程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从孩子的观点跟父亲的观点是不一样的。站这个观点呢，如果是站在一个以爱为出发点呢，那一切呢就会是对的，就会是走向最终的美好。所以我们有一个疑问，耶稣这个大喜的信息，在圣诞节每一个人都传扬的大喜的信息是什么呢？讲到的是一个爱，神的爱。神的爱透过耶稣来到我们当中，取了人的样式。取了人的样式，我们才知道耶稣做跟我们一样的事，他怎么对待这一些有需要的人，他怎么对待这一些假冒为善的人，他怎么对待这一些让我们觉得很生气，应该是把他让他下地狱的人才对啊，应该是人家说至少要判死刑，至少判个十次吧，如果那种很罪恶的人，对不对？但是耶稣说什么？耶稣说要饶恕你的敌人。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敌人？ 你这一生当中到现在有没有敌人？有人点头，我不晓得你的敌人是哪样的敌人。有的敌人很坏，坏到行为上会冒犯你，对不对？有的敌人就很坏，坏在那个心思，没讲，可是你知道这个人坏透了，那种最坏，不讲的比讲的还坏，对不对？暗中扯你后腿的，这也是敌人。甚至有一些呢，让你觉得你好像没有被接纳，好像你好像次等公民那种感觉，甚至呢没有常常真的去就是很尊重你，你没有觉得受到尊重的感觉，这种也可能成为你的敌人。甚至有一些不好的习性，我们说那种所谓的吸毒的啊，所谓的这些常常呢踩着人家的肩膀往上走的，有形无形的这一些都可能成为我们的敌人。因此呢，基督的爱是给每一个人，所以在这边才说什么，这个大好的信息是给万民的，给每一个人的，不管你是好人歹人，你是好人坏人，上帝都爱你。爱的源头就像一口这个活泉，这个泉水呢一直会往上冒，源源不绝的。爱的源头只有从上帝来的，在我们里面，当把这个泉水呢在我们里面也产生一个泉源的时候，你那个爱会源源不断，那个爱会洗涤你自己的这个心灵，让你开始看到每一个人是以不同的眼光来看他，用什么眼光？用上帝的眼光来看。所以因着爱的关系，虽然我们与上帝隔绝了，但是神爱世人，把他的独生子耶稣赐给我们，叫我们一切的怎样才能够得到永生不灭亡，就是信而已。把你的信心放在耶稣基督身上，我相信他，我相信他所讲的，我相信他为什么来，我相信他能够改变我的心，我相信他能够有一天如他所应许的带领我们家所有每一个人，我们在座所有每一个人回到天父上帝的家，这那是我们可以克服死亡，面对将来另外一种崭新的看见。因此这个是大好的信息，而且是给每一个人的。第二点，我们要说大喜的记号，非常好的这一个叙述。你知道你如果圣诞节有一棵圣诞树，下面都摆很多圣诞礼物，对不对？你如果要特定要给一些人，你们在上面什么做记号，写名字，记号很重要。记号呢指出了这个东西的特定性，记号告诉我们这个是特别的，记号告诉我们方向要往哪里去。你开车不是有一个 sign 吗？你如果没有那个sign 那个指标给你引导，你开不了到对面去的，到你要到的地方。因此记号告诉我们一个特别的信息，告诉我们这一个东西有它特别的意义。所以为什么要有这个记号？耶稣今天来到我们当中，成为我们这个救赎的盼望的记号。这个就是在这一卷书被写的时候的700多年前，在以赛亚先知的时候就说，将来有一个会为我们降生一位救主基督。所以如果你想看看，几百年前透过先知这样预言，今天我们生在这个世代，我们当然要找寻一个足迹嘛，一个到底是有没有这个事发生。他说到时候会有这一个记号，今天这个记号就在我们当中。什么记号？耶稣包着布的一个婴孩诞生在大卫城里，那个就是记号。这个记号指向了我们永生，指向了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的唯一道路，唯有一个方法，就是回到刚刚我们说的，就是什么？信，只有相信。不是告诉我们在一般的民间的信仰里面，我们会提到很多。其实有时候在那个过程当中的民间的信仰，我们大部分是跟我们自己的利害比较有关系。 当然我们也考虑到以后将来的事，但是在这里很重要的一件事是，我们讲的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，还有我们自己怎么看待我们自己。有时候我们在忙碌当中呢，我们也会想说，有时候生活好像很有趣，可是呢，有时候讲感觉好像也很无趣。为什么？每天好像做的都一样，吃三餐了，有没有人吃四餐的？我是吃两餐，吃一餐。每天的时间到就吃饭哦。如果常常吃一样的，还要问今天吃什么？我们家常常开玩笑，有时候，常常每天吃外面的时候，就会想说，哇，今天要吃什么？刚吃完就担心晚上要去哪里吃，吃什么？吃变成为一个，哎呀，这么 routine 的，好像又觉得很无聊，该吃的都吃过了。但是我要讲的是什么？我要讲的就是生命的意义呢。如果你没有敞开你的心，让迎接这个基督的一个新的、一个更新的、全新的生命呢，就像圣经说的，在耶稣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。新造的人是什么样的人？新造的人是里里外外都是不一样的，这个才叫新造的。如果只有一部分不一样的，那不叫全新的，那叫做什么 used？ 你没有去买过那个二手车、旧车，那个不是全新的。新车是百分之百，从轮子外面、车壳到里面的，全部是新的，没人用过的，对不对？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，成为一个全新的创造，因为你从你的身心灵里面都是一个崭新的开始。所以我们刚刚说第二点，大喜的记号，这个就是我们在21节所说的耶稣为什么来，再一次回答这个问题，要把他自己的子民，就是你我，从这个罪恶当中拯救出来。耶稣来不是让我们每一个礼拜多一个地方可以去，也不是多一些宗教活动可以做，在整个事件呢，是发生是要应验主先知以赛亚告诉我们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，这个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。弟兄姐妹，今天如果神随时与你同在，在不管你走到哪里，他都跟你同在，好不好？而且这个同在是从现在你相信他的今天开始，一直到永永远远。你说哎，人会死啊，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，我们已经说过了，耶稣在十字架的死已经胜过这一个死亡的恐惧。因他我们不仅罪得赦免，我们也知道死亡是另迈向永生的另外一个阶段，所以我们看待死亡是不一样的。我们连我们要去哪里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去处了，我们怎么会恐惧呢？我们知道我们都已经有永生了，信耶稣的人有永生，是吧？没错啊。所以我们的死亡观是跟别人不一样的，我们面对，而且我们也欣然知道，因为耶稣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。所以神的同在，因为耶稣成为我们的记号，成为救主的拯救的这个记号，也成为这美好的信息。最重要一点，第三点我要讲的，这是一个大喜的信息。13、14节，尤其是14节说什么？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在地上的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弟兄姐妹，告诉你们，在创世纪里面，我们已经上帝告诉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本来呢，我们本来不是在这里的，我们本来是在至高之处，在天上的。我们是按着圣经所说，照着上帝的形象所造的。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长相，我们所谓的 character， 里里外外都是按着上帝的形象所造的。我们的 identity， 我们的自我认知、自我形象本来就是这么荣耀、这么美好的。我们应该是在至高之处的，然而我们今天在地上，距离越来越大，越来越远。耶稣说我来 是怎样？是为了要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。大家不要对这个罪恶呢误解，把它成为好像我们在所谓讲到现在的犯罪啊，这些法律在用上帝的眼光，我们说的好像从父母的眼光跟孩子的眼光在看对错，难免会有一点距离，因为那个标准是不一样。更不要说从上帝的眼光来看，我们与他的隔绝，关系的断绝，是真正所谓的我们说的罪。罪是与上帝关系的隔绝，所以我们不要活在罪疚中，以为我们信耶稣的人，我们好像是坏人一样啊，所以我们才承认我们是罪。最大的罪在上帝的眼中，就是我们呢与他的关系的断绝。今天这个断绝的关系，可以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赐给我们，成为我们美好的信息跟记号。至高之处，荣耀归于神。我们本来在那里是有荣耀的，是圣洁的，但是因为罪的关系，我们来到这里，来到这个罪恶的世代。然而呢，今天神要把他的独生子耶稣赐给我们，救主为我们诞生，在这个地上成为人的样式，彰显上帝的特质，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平安的信息。为什么会有平安？平安是没有关系，告诉我们，我们必将因耶稣基督，你们只要相信耶稣，说我愿意相信耶稣，我接受耶稣成为我的救主，因为我知道在他里面有永生。这样的人的话，那平安已经归于你了，因为上帝喜悦这样的人。所以你从你接受主耶稣成为你一生救主的那一刻，永生已经为你预备，你就开始在人神和好的关系开始迈向永生。因为上帝应许我们，耶稣的诞生就是要与我们同在，与我们每一个人生的阶段同在，与我们每一个家人同在，与我们每一个相信他的人同在。今天再一次透过这个信息，我们来述说这一个耶稣基督的降生。从开始这一些牧羊人看到这一个天使向他们显现，他们当然害怕，好像我们听到我们看见这样的荣光照亮的时候，我们也会害怕。但是呢，当我们来到救主的面前的时候，当他把平安赐给我们的时候，当我们的人每一天，我们的气息，我们的生命都与他深深的连结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就从很多的担心恐惧，甚至很多疑惑当中呢，不明白当中，我们开始有平安了。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基督里，在这个信仰当中带给我们的就是那平安的信息，是那拯救的信息，是那盼望的信息，是那充满爱的记号。救主耶稣基督今天的诞生就是为我们每一个人所预备的。所以我们没错，我们原本在天上的，我们现在在这个罪恶的世代，然而基督是给我们，好让我们可以再一次的进到基督里，相信耶稣，接受他成为我们的救主。他就是唯一的道路，带领我们回到天上的家。到那一刻，至高之处，荣耀不仅归于神，赞美他也归于所有一切喜悦的人。愿平安与我们弟兄姐妹们同在。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